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开始新的一卷小先知书弥迦书。今天要灵修的经文是弥迦书第一章，主题是万民都要听。跟其他所有的先知书一样，弥迦书也是以先知的名字命名的。弥迦 Micah 是米盖亚 Micaiah 的简写，意思是谁能像耶和华。跟前辈先知阿摩斯一样，弥迦也是一位出身卑微，来自南国犹大乡村的先知。全书中未提及他父亲的名字，他的家乡是摩利沙，位于犹大境内，距耶路撒冷西南约20英里。David Paulson 牧师称弥迦为为平民呼吁公义的先知 ，A prophet for justice。先知弥迦对当时南北两国日益增长的社会不公、贫富悬殊、富人与有权者勾结、抢夺他人产业、欺压百姓、行贿受贿、诡诈贪婪、误善好恶、扭曲是非等诸多社会不公深恶痛绝、奋起发声。正如先知在第三章自己所说的，第八节，至于我，我借耶和华的灵满有力量、公平、才能，可以向雅各说明他的过犯，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弥迦在犹大王约坦、亚哈斯和西西家在位时，向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传讲信息。从早一个世代的阿摩斯书中，我们了解到撒玛利亚的社会和道德的败坏。到了北国先知何西阿的时代，同样令人遗憾的情形仍然在继续着，而且传播到南国犹大。从耶路撒冷到犹大乡村，整个国家已经病入膏肓，无法医治，神的管教即将来临。弥迦书的写作时间大约是主前735年到710年之间，同一时间的先知有北国的何西阿和南国的以赛亚。本书的内容大约可以分成三段，第一段预言审判，第一章到第三章，第二段预言恢复和拯救，第四章、第五章，第三段呼吁悔改，第六、第七章。弥迦书中有许多流芳千古的经文，今天在这里只是简单的预告一下，在接下来的七天里，你会听到每一节重要的经文，敬请关注。第六章第八节，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第七章第十八、十九节，神啊，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渔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必在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一切的罪投于深海。本书也预言了有一位和平的君将在伯利恒降生，牧养耶和华草场上的羊群，第五章一到五节。好，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第一章。第一节说到，本书是先知弥迦得神默示，针对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而作。摩利沙是弥迦的故乡，是位于犹大和外邦腓力士交界处的一个小城，因为靠腓力士城加特很近，也被称为摩利沙加特，见第十四节。第二节到第五节，万民啊，你们都要听，地和其上所有的也都要侧耳而听，主耶和华从他的圣殿要见证你们的不是。看啊，耶和华出了他的居所，降临步行地的高处，众山在他以下必消化，诸谷必崩裂，如蜡化在火中，如水冲下山坡。这都因雅各的罪过，以色列家的罪恶。雅各的罪过在哪里呢？岂不是在撒玛利亚吗？犹大的秋坛在哪里呢？岂不是在耶路撒冷吗？先知没有浪费任何时间，当即向万民 和地和其上所有的，也就是全世界人，大声疾呼，神要审判南北两国的罪罚。主耶和华从他的圣殿要见证你们的不是。这里你们的不是，是指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的过错，因为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他们自己的丘坛，故耶和华从他的圣殿发声定罪他们。第三节到第五节，宣告耶和华的降临和审判，步行在地的高处，原作践踏在地的背上，象征神要战胜全地。中山如蜡化在火中，诸谷如水冲下山坡，象征神要毁灭选民和他们的土地。神是大而可畏的，在审判临到之日，世上没有任何人事物能够在他面前站立。第六到第七节，宣告撒玛利亚的灭亡。北国以色列的首府撒玛利亚城必被烧毁，变成一片废墟，无法再建成城市，仅适于种葡萄园之用，也必将它的石头倒在谷中，露出根基来，一直为了种葡萄，只好铲除废墟中的石头，将它们倒在山谷中，以致露出山脊来。第七节，撒玛利亚原有一切雕刻而成的偶像假神都要被打碎丢弃，北国历代积累的财物将要被火焚烧。这些财物大体上与敬拜偶像假神有关，因为他们在敬拜偶像假神时出固价与庙祭行营，所以说是从妓女固价所聚来的。除了一部分财物被火烧毁之外，其余的将被掳到敬拜假神的外邦去，在那里也将被转用为做庙祭的固价。先知再次说明偶像崇拜的结果是恶性循环。第八、第九节，先知弥迦为撒玛利亚的结局大声哀嚎，赤脚露体而行，一直脱了外袍和鞋袜，呈半裸状态，边行走边哀嚎，是当时一种举哀的表现，又要呼嚎如野狗，哀鸣如鸵鸟，指的是呼嚎之声近野狗和鸵鸟。先知忧国忧民以及盼望百姓回转的心是何等的迫切。如今我们对世俗堕落败坏的观景应该有什么样的反应呢？应该是哀痛，因为主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四节。第九节，因为撒玛利亚的伤痕无法医治，延及犹大和耶路撒冷抹名的城门，敬拜偶像所引起的责罚伤痕已经无法医治，可见其严重性，甚至将延及到南国和圣城耶路撒冷。这也让我联想到现今在美国许多所谓兰州的恶法也渐渐地向全国各州扩散，的确让人担忧。让我们一起起来为这个国家迫切祷告，也以实际行动来阻止邪恶的传播，而不致导致陷入无法医治的光景。求神帮助我们。第十节到第十六节，先知说到耶路撒冷所受的刑罚。本段所提及的城邑都在耶路撒冷的西南，城邑的名字都是双关语。第十节，加特原文与报告一直相似，外邦侵入犹大的恶讯不可传到邻近的加特城，以免那里的非利士人耻笑。伯雅弗拉意指灰尘之家，滚在灰尘之中象征哀伤、懊悔和屈辱。第十一节，沙斐是美丽之意，赤身蒙羞过去，表示原先的美丽将被剥夺尽尽。沙南原意读音与动词出来相似，整句讥讽该城居民因畏敌而躲在城中不敢出去迎战。伯以薛意指邻部邻城的意思，无处可站，表示此城不再被当作工人歇息避难的地方。第十二节，马律原文与苦读灾祸意指相似， 当灾难直逼犹大的京城耶路撒冷，马律城的居民必定是忧急焦虑。第十三节，拉吉城在耶路撒冷西南约30英里，城名与原文的马相似。当时南北国都依赖盟邦埃及提供战车战马，而不依赖神。新购的马匹车辆通常先在拉吉歇息，然后再运进耶路撒冷。坏马套车原指准备出发迎战，然而现在却成为逃避敌人的追杀。第四节，犹大，你要将礼物送给摩利色加特。摩利色一直娶了婚的女子，当时父亲把嫁妆送给将要出嫁的女儿。这里预言犹大要跟摩利色沙特道别，如同送女儿出嫁离开夫家一样，暗示此城将落入敌人手中。雅各西一计欺骗，这城在拉吉之东北，犹大诸王以为雅各西城可以御敌，谁知却不能。第十五节，玛丽莎原文读音与夺取相似，此城位于犹大北境的险要地带，昔日罗伯安王曾加以修筑以防御北国的入侵。这里暗指玛丽莎要被外邦夺取。亚杜兰是昔日大卫为了躲避扫罗而藏匿于该地的洞穴，这里用来比喻以色列昔日的荣耀将要逃去。第十六节，剃头为犹太人传统的哀悼仪式，而大大光头则是极其悲伤的表现。被掳去指的是犹大即将被掳至巴比伦。弟兄姊妹，先知在本章中向万民的呼吁和警告，不仅是对当时的选民而发的，也是对历世历代，特别是对当今末世的全人类而发。一切社会的不公不义、道德败坏，根源在于人不再敬畏敬拜真神，离弃神的律例典章，干犯十诫的第一诫。假神崇拜的后果必招致神的惩治和管教，人自己的硬心和悖逆而遭受神的审判，是自古以来一再重演的悲剧，直到主再来时的终极的审判。然而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为世人预备的救恩，在弥迦书的第五章就有预言，有一位君王从伯利恒而出，成为一切信他之人的救主和生命之主，他们将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听见你借着先知向万民所发出的呼声和警告，愿你的子民和世人都能从敬拜假神、偏行己路的道途上回转，让人重新敬畏你、敬拜你。求你赐给我们属灵的眼睛，敏锐地看见一切社会的不公不义、道德沦丧，根本的原因在于人不再尊你为大，恣意妄为。求你赦免，求你兴起那称为你名下的子民，赐给我们有先知弥迦忧国忧民、忧伤痛悔的心，为这个世代祷告代求，止住罪恶和咒诅，带来医治，使用你的教会成为抢救灵魂的器皿，因为你要让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愿人得到你丰盛的怜悯和救赎。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谢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给你美好的一天，不论你在哪里，神的恩惠平安与你和你的家人同在。再见。